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3月27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今天晚上有黄嘉言在这呢为你主持的。而我们呢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都会有我们的这位的嘉宾的老师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黄老师。你好大家好。
对，我们就刚刚说啊，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
对
是的，我很快又来到了天梦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空中辅导当中跟弟兄姊妹来交流的时候，如果大家呢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两了来谈一谈你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是灵命成长情绪健康方面的事情，想要咨询天梦老师，主要就是因为天梦老师来到呢很难得，所以我就会希望让弟兄姊妹可以多跟天梦老师来交流。那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晚上呢一直到8点前我们都会接听。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13-2299-6632，我们到8点前都可以接听大家电话，可是大家可以早一点打电话来。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每一通电话我们都希望可以呢多说，就是跟对方多一些了解。对呀、那天梦老师最近想要问一下你这个工作或者是其他的都还好是吧？对，
大家跟大家的希望一样，
是的，
都希望都是好的。
对对对，
虽然都是很忙，但压力也很大
啊。
可是我们都一起学习哈，交托主，
对对，
依靠主去经过。
是，那天梦老师最近也在忙碌，因为他本身在香港呢也是需要去教课，对吗？
对，
也是在辅导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今天的机会跟天梦老师来交流。那我们也是要把握时间，我每一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呢其实都会选一首诗歌跟听众朋友分享，也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先来献上给主耶稣。那今天我选来的这一首歌曲跟诗篇90篇是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
生命如一片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生命如潮水消退，瞬间变得无踪影了。我曾经迷失了方向，在生命十字路口，我曾经想过要放弃，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直到我寻见你，我终于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神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愿这一生跟随你，不离开你，求你坚固我的信心，带领我走向主爱的光中。 当刚强壮胆在争斗要站稳，将自己献上，为主而活。
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呢，它是叫直到我寻见你啊，这首歌，是马来西亚的一对敬拜队呢，他们这个创作的一首诗歌来的。那我也想要在这呢，就是跟大家送上这一首诗歌呢，主要就是说它的第一句是非常的吸引我。这个诗篇九十篇，它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一个转眼成空啊，这个如飞而去我们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生命呢？要遇见主呢？我们不单要遇见主，而且还要成长，对吗？
对，
老师。好，那我们在这呢，也在电话旁边有古弟兄在等候了，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古弟兄。
哦，佳妍老师好，晚上好。
嗯，你好，古弟兄，今天晚上还会我旁边是天梦老师在。
天梦老师你好。
你好，古弟兄。
是。对，古弟兄，今天晚上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女儿的事情吗？
哦，对对，刚才这首歌你选的很好听，它旋律也挺好的。
谢谢。对对对，对呀，我们要先送上这个诗歌，跟听众朋友呢有这个一起的来献给主啊，所以我就选这首歌。对，
阿门。
好，弟兄，今天你可以多跟天梦老师说一下你的女儿的事情哈。
好。
谢谢那个很感谢今天晚上两位老师那个能够给两位老师打通电话。就是我们女儿今年13岁了，因为我那个我和我的我的家庭可能从小就是环境都没有给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孩子大概都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两个离婚，所以说我们孩子就是几乎都是一小，就我们孩子生下来可能1岁多的时候，他妈妈在那个外地做生意，然后回来一年多，那个就是就是我们两个都离婚了。然后所以说我们孩子就是在不管是在品格上，在学习上，然后还是在那个一些就是各个方面，然后我都没有把他带好，所以说现在他现在大了，然后那个就是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在这个时候我那个就是我在那个我们莲花圣经学院这个平台上，然后看到了有这个空中辅导，很感恩，然后给两位老师联系。问题比较多，今天晚上我先挑一个给说一下。
好。
就是我们女儿她那个我们女儿她现在是就是她在学校就是因为问题比较多，他之前就是在一个，在一个那个就是主内办的学校，他一个班大概几个人，后来他因为表现不好，人家老师商量之后不让他在那上了，他现在又回到那个公立学校，就回到公立学校之后，他就有些习惯，就是，有一些毛病，就是，还很多，所以说老师给我沟通，就比如说他那个上课吃东西。其实我知道因为我是开文具店的，就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买很多零食，他们上学都吃。但是就是我们今天针对于我们孩子，就是他上课吃零食啊，包括他爱说话，老师给我沟通说怎样才能够去杜绝他这种情况。然后我都说我们孩子只要说不让他吃饭，然后或者说罚他钱，他都记得比较清，然后别的方法不管用。但是我们女儿都是这个方法我都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只要是一严厉他都挺管用的。我们就是第一次都是一顿饭，第二次两顿饭，第三次是三顿饭，我说的是进食，但是对孩子他的想法就是不让我吃饭。然后我感觉这方法都是心里边也感觉是这样，也有点就是不对，或者是感觉心里边没那么踏实。我那个给两位老师说一下，我就是这样的情况，也请老师能够给我一些帮助。
弟兄，你说你的孩子在班上爱吃零食，还有爱说话， 所以他最近是不是被老师也就是说他这样会妨碍着教学，他有跟你说女儿的那个行为对吧？嗯，
对，一直都有，不是说他现在上初中才有，就是他从小学都有。
嗯，
就是他这个问题，然后上在课堂上说话，然后就是不遵守这个课堂纪律这个事儿，他一直都有。
哦，
然后就我就是一直没有去好好的去带他，也没有说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说就是对这个事儿很看重，或者是我往往都是有些事情给孩子说完之后，
嗯，
就是我回头会把这个事情给淡化了。
嗯，
我自己都把淡化，所以说孩子他都感觉我有时候说话也反正就是也不去实行。
嗯
嗯，明白。
好，那弟兄啊，嗯，刚才你都重复的说你没办法带好他，我想问一问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感觉
嗯，
就是以前不是很明显。
嗯嗯，
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因为那个他一直在上学，我在工作。
对，
回家的时候，他在我面前，只要我去凶他的时候，
嗯，
我就说他的时候，他也听。但是他离开我的时候，他都好多那个毛病都出来了。
嗯，是。那你觉得，我刚才听下来呢，我觉得其实呢，你很渴望可以带好他。只是说整个环境都不能配合，所以听下来好像觉得很无奈，对吗？
嗯，是的，是的，田梦老师。
嗯嗯嗯，那我这样问的话哈，其实我觉得你先也关注你自己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也影响了你的情绪哈。以前你觉得你要凶他。现在你要罚，要惩罚，对吗？啊，不让他吃饭，对吗？我没听错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效果有效果，
有效果，对吗？嗯，
对对。
那其实你觉得，孩子在课堂上，他要吃零食哈，也多说话，那。这两个方面你觉得其实他内心他需要什么呢？按着你的了解，
孩子说他说在上课上吃那个零食特别香。
嗯，
就是他在下课的时候，他说下课的时候吃那个零食都没有上课的时候吃的香。
哦，就是那他很喜欢这个香啊，哈，好有很有趣哈、哦。听下来，
嗯，
那你觉得其实他上课的时候啊，他要吃这个，其实他寻求一种什么的啊，要满足什么需要呢？
嗯，就是他就是。就是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学不进去，他心里边就是我感觉是吧，他没有，应该是就是学习，或者是他长期以来从小学的时候都对这个学习一直都没有就是去专注力啊各方面不够，所以说他现在基本上在学校也只是就是混个时间。
嗯，是的，其实他也在寻求这个成功感满足感，对吗？当他学不来的话，他心里面也是感觉是很难受，所以呢可能会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去让自己觉得好过一点，你觉得有可能吗？
嗯，我觉得应该是的，他爱说话这个情况就是
嗯，
他一直想得到关注，但是他的我小时候也是一样的。
哦，你小时候也一样。那其实
对，课堂上，
嗯嗯嗯，请说。
你说，田梦老师。
好，你继续的说，我们多听一些。
在课堂上，我小时候在课堂上，老师就是想找点关注度，然后我就会去挑一些笑话啊，然后我就会让别人笑，然后但是。 别人笑了，但是老师会很生气。
对，
我感觉我们孩子很像我那小时候的样子。
哦，其实你的孩子很像你。那从这个角度哈，其实你也曾经经历过了，你需要是关注。你说的很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女儿哈，其实她需要的不是反叛，不是说要对抗老师或者是课堂的纪律哈，其实她需要的是人家的关心、关注，还有她没办法应付的学堂，所以她也觉得可能是找不到这个满足感。那我们先要找到的是他需要什么，而这些这一点的需要你也曾经经历过，其实你能多明白他。如果在生活上他能够多一点受到你们的关注、你们的关心啊，不是说要惩罚，不是说要凶他，那你觉得对女儿来讲能不能给他多一点满足他的需要？
可以，就也可以。
嗯嗯嗯，
但是没做到。
有没有什么困难啊，郭吉兄？比如说能够跟他聊聊天，多明白他。其实你说你成长的时候，你也需要多关注。那。你从什么方法你可以得到这个关注呢？
你说从什么方法得到让孩子得到关注？
对，你成长的时候。
你说我成长的时候。
对，你也是在课堂上多说话嘛？对呀、啊。那从这个角度你去明白你的女儿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给她满足这个关注的需要，而不是惩罚他或者是凶他呢？
我还不知道。
也有困难呢、啊、对吗？其实说十三岁的女儿哈，她慢慢成长了变这个青少年，其实她心里面在找很多的自我，要找到他自己。那在学堂上他没有找到成功感的话，他会做很多的反抗或者是对抗的行为。所以如果要对应他内心那个空洞或者是找不到自己的话，那我觉得哈，可以，你好像现在你很温柔啊，其实你能不能跟他多聊天，先不要注意他的成绩，他在课堂上的问题，其实你先关注的是他的生命，是他的成长，他遇到什么困难。
对，你说的这点很重要。我平时只要一个他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就是因为他，我感觉我女儿就是身上毛病比较多，所以说我只要看到了我都会说他，特别是现在。所以说他几乎就是在和我在一起，几乎都是在被受管教，这个一直在这个情况。
是，那如果是你的话，你那个青少年的时期哈，其实你最需要的是父母亲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给你的是关心还是管教呢？
关心是关心。
那这样子的话哈，我觉得你很好，你多次的跟我们电台来联系，其实你在寻求更好的方法跟你的家人、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对吗？
对对。
那我觉得你的出发点呢、非常的好，我们很欣赏你。如果你可以 调整一下哈，先不要焦点，你注意的都是他做的不好，反而你如果能够注意他一点点的努力，他一点点做得好，你都称赞他，你都鼓励他，欣赏他，你就可以陪他成长。他遇到什么困难，他就会跟爸爸妈妈说了，那他需要的关注，他在家里面已经得到的话呢，他回到学校可能他的行为就不一样，好不好？
就会好很多。
嗯，
会好很多啊。嗯，你看到什么你觉得会好很多，说说看。
那现在就是最主要的是你说的这样的，我刚才全听进去了，就是他在课堂上跟你说现在就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就是惩罚还是不惩罚呢？不惩罚的话，我们孩子现在都是有些性格已经养成了，我去您说的这种方法我可以就持续的去做，我怕的是就是近期，然后因为咱们说这个线有点长，就是近期的话应该怎样在学校让他杜绝这种情况，还是怎么办呢？
弟兄，也许呢我们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要从根本开始，我们不是要解决他的行为问题为主，我们就是希望你可以跟他从一个青少年他这些行为背后，其实他的需求如果得到满足，就好像刚刚谭心刚刚老师说的天梦老师，哈，今天晚上是天梦老师，他所说的就是一个最基本一个点，就是说弟兄你要多去跟你的女儿，他你的比如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多讲。哇，为什么？你问他在课堂，他说上课的时候吃零食特别香呢，他的原因可能就好像你刚刚我们就给你一个方向，你可以问他是不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东西都你都已经学过，或者是觉得没有兴趣，或者是你觉得那些的东西你集中不了，专注不了，那爸爸可以怎么帮助你？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帮助他，去减轻他这个在课堂上的一些的困惑，或者你可以给他一些鼓励，说如果有一次你在课堂上你可以不吃零食，爸爸可以给你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就是让你的女儿有动力去改变。我们说要一个人改变不是惩罚，惩罚是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惩罚只会让那个人觉得他不被欣赏，而且他可能一下两下他会害怕，但是你的女儿她已经不是小女生，你打她小的时候还可以，但是现在你打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们给你的方向就是不要用惩罚的方式去跟年轻人沟通。如果你直接这样问，我们就跟你说鼓励你不要用惩罚，你再想一想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跟他来沟通，就着他这个行为你先了解他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原因，然后跟他我们说是协商。协商呢，这个我们下一次可以再跟你聊多一点点一些技巧，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时间也不太多，我们后面还有电话，可是我可以先给你这个答案，好不好？
好吗？试试看，
对，
我们鼓励你，
是的，
你可以做得很好。
好，谢谢。
好，
谢谢。
那不客气。对，
谢谢古弟兄。
感恩老师。
是我们欣赏古弟兄他的尝试，还有你的心，那个最重要。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
3222。
是的，今天晚上是天梦老师在跟嘉言一起呢主持的，我们一直到8点前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把握时间。现在在电话旁边有秦姊妹，喂，你好，秦姊妹。哦，秦姊妹现在刚刚好，可能电话线接不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找找她。那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啊，这个天梦老师刚刚古弟兄他讲到一个要不要用惩罚这个方式来跟青少年沟通？其实刚刚你说要跟青少年这个多聊天，或者是要多关注。其实你刚刚点出一点，有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表面。
对
啊，我们很想要阻止他一些行为，不过我们其实要看的是哪一个方向呢？
其实这一点哈，我觉得一般人很容易就走向一个要处理他的问题
啊，对，
他的行为。其实如果我们要看的不是问题的表面，他心底下其实有他的困扰，有他的需要。
对，
那就是好像一个冰山
啊，是的，
我们套进一个理论来讲呢，我们看到的只有在海面上这个冰山的顶，它的行为是什么？其实在冰山的里面，在海里面呢，才是一大部分，这个人的一大部分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要回应他的需要。特别在一个青少年哈，他很多的迷惘，很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又跟他做朋友。
对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图像非常的具体，我们可以稍后来补充这个冰山 啊。大家也在这个电话旁边已经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他联系。喂，你好，是孙姊妹吗？
是的，黄老师你好
啊。你好孙姊妹，哇，听到你声音很喜乐。今天还有天梦老师在我旁边啊，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好嘞，李老师你好
啊。你好孙姊妹啊，你的声音好喜悦啊，好开朗的声音，非常好。
是啊，这个孙姊妹有好消息跟我们分享是吧？
是的，就是我昨天已经去过那个学校了，然后这个审查通过了，而且我刚好去那边，神给我预备了很好的车辆，我一下子我第一个就过去了，也没有排队，也没有拥挤。
哇，是那个我跟天梦老师来就是讲一下，这位孙姊妹其实就是稍早前她来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是比较烦恼。因为他是在寻找他的方向啊。这个姊妹当时你是我记得跟你谈的时候哈，你比较忧虑想要当老师，可是你的本科好像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觉得自己哎呀很迷茫，不知道要找不找到这个机会。后来呢，我们鼓励你要以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的时候呢，姊妹真的是跟着去祷告，还有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你自己的选择了，就是以神为主的一个选择，最后竟然给他找到一个教学的一个招聘，对吗？然后就打来跟我们分享，有这个机会，而且还跟家里很近的，而且还是他一个专业他喜欢的，所以他还上个星期打来的时候还跟我们说他要预备去面试。我就跟他说如果有什么消息你都要打过来跟我们分享，今天他就打来了啊，分享喜悦，因为已经成功了，对吧？
你的经历
是这样子的，老师，
对，
就是昨天只是说那个初步审查通过了，
是的，
我周六还要再去试讲一下
啊。但是初步已经通过，也就是说也迈进了很大的一个门槛，
是的。那你周六这个礼拜六的，对吗？
对的，
要继续的努力哈，我们祷告跟你一起，
对，
去面对，
对。
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对呀、那但是姊妹啊，这个如果第一次已经进入了，你那个是不是那个竞争也更大了？我想问一下。
可能吧。我听说报的人挺多的，但是我就想着，反正神给我预备了，那我就一往无前。
啊，
对呀，所以你要先做好一个我们叫心理建设，就是无论可以不可以，我觉得你已经很大进步了。
嗯，
你记得上次第一次打电话来时候，你跟现在的你比较，你自己对自己发现了什么呢？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进步了？你跟我们说说看啊。
我觉得，
嗯，
我第一次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自己想我要做什么，我没有先去思考神要我做什么，甚至我也没有想过神希望我去怎么做呢。我一直在自己挣扎，自己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上面，
对，
这是我很错误的选择。
嗯，
而且其实黄老师，
嗯，
我初中的时候就跟没有电台有打过电话，
哦，
只不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更胆怯，而且畏畏缩缩的，说话也很磕磕巴巴，跟现在更不太一样。
哇，现在的你信心多了，
对呀，
啊，
你长大了嘛，
也开朗了，嗯，非常好。这电台就是跟你一起成长了，你
是
很好的见证。
从十几岁现在到二十几岁，
啊，
每次就跟这个电台联系，然后就特别喜乐。
所以你要多跟我们分享。
嗯，
可以鼓励其他的听众朋友。
对对对，
嗯，
是，
嗯哼，
所以这个事情对，不客气，我觉得是神在为你开路，而且是你自己选择了这个方向去，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就是神在帮助我们这样子去鼓励，而且你愿意顺服，因为这个才是关键。
嗯，
很多时候我们鼓励人，
嗯，
如果那个人他自己不愿意顺服呢，嗯，事情不会发生的。嗯，
对
对吗？嗯，
知道知道。
对对啊，那我就鼓励姊妹哈啊，你除了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加油呢，你在灵命上也不要放弃哦。就是无论可不可以，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一个很大的成长，不要看这个外在上帝有没有祝福什么，反而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灵命呢当中，你学到了就是你紧贴着主耶稣，
嗯
嗯，然后他会带领你的道路，
嗯，
好不好？
我觉得刚才你分享很宝贵的，就是从本身你会想自己要做生命的主人，你想要什么？
对，
可是现在你整个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对，
你去到一个地步，就是神要你做什么，他在你生命上，他给你的带领是什么，你就顺服了。那所以这个改变，我觉得是很鼓励我们，也鼓励其他的听众。所以这个礼拜六，好好的努力。嗯，如果有什么好的消息哈，告诉我们。
对，
是，
无论消息是怎么样，我都愿意听。
对，我们都在等待你的
这个
回应。
回应，对对对，好谢谢姊妹哈，那我们就跟你先谈到这喽，好吗？好的，谢谢谢谢啊，不客气，
谢
谢
你的电话。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一个广告哈。
AI 呀 AI，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哎，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空中辅导全新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3月31号开始，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大家听到这广告呢，可能会觉得，哎，那个风格跟我们空中辅导呢，其他的栏目有点不一样。
嗯，
这个栏目是全新的一个制作。我们想希望可以呢做一些新的尝试，特别我觉得是很适合古弟兄刚刚他跟我们谈到跟青少年的孩子怎么样相处，我是非常推荐古弟兄好好的听一听呢。这个新栏目呢，这个名称也非常的有趣，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这个老师听了有没有觉得有点有趣？你猜是什么意思呢？
听下来也是很 吸引的就是你看不清楚。
嗯，对。
可是这个小大人就慢慢的不断的成长。
是。
所以我们要多在这个迷离的当中去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是的啊，老师啊，这个你猜到一半了，
真的。
但是是主要方向是对的啊。小大人，你知道是代表，就是说年轻青少年他们进入一个还没有成年，但是他又不是小孩，那个很尴尬的那个时段就叫小大人。然后他呢，就是做很多事情，很多思想都是让我们觉得猜不透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栏目，而且我们这一次还加入了这个 AI 的这个新的元素在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啊，这个将会的在三月这个最后一个礼这个应该是下个礼拜了，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首播，那大家可以听听看，每一个礼拜一都会有这个小栏目的。好，那么我们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是曾姊妹吗？
喂，对对对对，老师你好。
啊，你好，曾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今天还有天梦老师在旁边的。
你们两个老师好。
哎，你好，
你好，
是
曾姊妹。
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我就说那个我儿媳妇买一个那个招财猫。
哦，招财猫是吗？
对对对。你看我儿子儿媳妇给我孙子算病，算病你知道吧？
你说听不太清楚，是算命吗？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都不信主的是吗？
对对对，他就是买一个招财猫，一个算命。
买了一个算命，一个招财猫。
对对对。对，我儿子就被别人撞了一下，那个骨头就错位了。
哎呀，
还有我就是把车，我自己骑电瓶车来摔了一跤，摔得很严重。我求求神好了。
我想问是他买了这个才受伤，还是他受了伤以后他才买这些东西？
就先买的后受伤。
先买后受伤。
对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那这两件事有关联吗？
对对，我觉得就这两件事有关联。
为什么呢？我想问一下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我是信耶稣的，我信了三十多年了，就是我儿媳妇一去拜那个偶像，我就出问题。
是
去年我儿媳妇就是去拜偶像，我就叫车撞了一次，又摔了一次，去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觉得因为你信耶稣三十多年，但是他们就没有信，而且还好拜偶像，买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放在家，所以你才受伤。
对对对对对，去年就是那样。
这个其实哈，姊妹，这个首先你有两个问题吧。第一，你觉得这个是有关联，所以你希望要劝他们把这些招财猫啊等等的丢掉，对不对呀？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好不好？因为另外一个我可以在以后节目当中可以再跟你就是讲解哈。那这个如果说是亲人上大家这个信仰不同，然后需要去劝导他们的话，不知道天梦老师有没有一些的好的建议呢？
曾姊妹呀，
他就我也跟他说信主的事，他就讨厌。
他的反应是什么？
反应就是你不要跟我面前说。
其实
抗拒，
对他们不接纳，对吗？那其实
其
实你刚才说你的儿子有受伤了，对吗？是最近
对对对对。
那他觉得有没有关系了？对他买这个 算命啊，或者是这个招财猫，对吗？
嗯
嗯，你的儿子跟师父怎么看？
没关系，他觉得。他就觉得没关系
哦，
他觉得没关系。
嗯，那姊妹啊，你觉得你希望去劝他们啊、是怎么样去劝他们呢？
劝不了。我一说这个信耶稣的事，我二媳妇就是不愿意，不要说。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信仰哈，我们知道是。很希望我们爱的家人都能够信主，对吗？
对，
你很爱他们，所以你也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信主。可是呢，你刚才说是劝不了，就是用言语，
对，
你说话，
我跟他祷告了
啊，你的祷告是很重要，因为祷告就是说我们背后我们能够动员的，就是我们天上的。我们的天君，我们的天父，他们也希望你的家人能够信主，可是有他们他们需要面对的过程或者是时间，
对
啊、那而且呢，我们常常要强调的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我们怎么样去表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影响才是更大。你同意吗？
我同意，我知道，我知道，他跟我闹了很大的矛盾。我就是该，我是做个基督徒，我该怎么样对的，好还怎么样对的？
对，其实呢，你很爱他们，他们知道吗？
对，
他们都知道你很爱他们，对吗？
对，就他给我孙子算了病了，我怎么给我孙子祷告呀？
你怎么跟你的孙子祷告吗？你的问题是，
他就给我孙子算命。
哦，他们给你的孙子算命，所以你也觉得不知道怎么为他来祷告，对吗？那你就很对呀、啊，就直接为他祷告就好了。
你觉得对呀、啊？面对这个算命，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威胁？
对呀、
啊，或者是里面有没有什么力量？对，你觉得很难面对吗？
对呀、啊，我就感觉到有危险，怕我孙子有危险。
那我要给你说明一下呢，姊妹哈，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说。其实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要看重的并不是仇敌的力量，我们看重的是主耶稣的能力哈。那个呢，你可以，我不知道姊妹，你平常会有看圣经吗？
我不认识字，但我看每天都看，我下载一个那个、这边看圣经，这边那个就是讲节字，我听的。
好，那我就建议你哈，可以听听看呢，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哈。约翰一书是新约圣经当中第四章里面其实就有一句的经文说到了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属世界的嘛，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属神的啊。这个神呢，在我们里面呢，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啊。这个在第四章第四节，那所以呢，这个引申在，比如现在姊妹你看到的，比如你家庭当中的这一种的，我们说是信主的、不信主的这一种的，你觉得是有冲突吗？你自己呢也可以把这个经文好好来默想哈，你不用害怕这一些不属于神的灵界上的能力，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是人手做的嘛？这个招财猫呢，其实它是玻璃，是装饰品，当然它背后是人赋予它一个意义，觉得说放在这我就会有好运，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是他以为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呢？不是的。而你呢，所信的耶稣，他的能力是比这些世界上不属于神的东西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你不需要害怕。他们怎么样去算命也好，怎么样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也好，可是你的耶稣是比这些更大的。所以呢，你就好好的去做好你的见证，好好去爱你的孩子跟你的儿媳，好好去爱你的孙子，你要用神的爱去感动他们来相信耶稣，而不是要去跟他冲突，不断的跟他说你这样我就会受伤了，你不要带这些东西回来呀什么的，那个呢就错了，你的方向就错了，你明白吗姊妹？
明白，
是是是，
明白，我没跟他说过。
对，好啊，那我就送上这一段经文给你哈，回去好好的找找看哈，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好不好？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先跟你谈到这了。除了这个，应该对，好好的来读圣经，你就会明白了啊。嗯，好吗？
老师，你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我问一下。
是的，哪一方面？
我那个丈夫，他就会，我们过春节不是回家了吗？回家，我那个丈夫去上那个坟头上烧纸，烧纸你知道吧？
烧纸，对对，就是给祖先烧纸那些吗？
对，就是他现在他很软弱，就是不祷告，不读圣经。
他以前信主的是不是？
已经受洗了。
已经受洗，但是还他现在没有教会生活。
去是去，他是。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他的工作呢，是一个月休息两次。
对，那你希望我们为他的灵命来祷告，是不是啊？
对，
这个一定
转向你了。
明白，那我们多的为他祷告，你也多祷告。好。
好的，
谢谢老师，
不客气。
那先跟你谈到这里了，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哈，我们把握时间。喂，你好，李姊妹。
爸爸。
啊，
李姊妹你好。
是我有老师，你好。
哎，我是嘉言老师，还有天梦老师，今天在这，你是想要讲见证是不是？
是的，黄佳言老师跟李天梦老师。谢谢你，我给想做个见证。
好，你说。
我丈夫吧，喝酒喝了20多年了，这10来年吧，喝的特别喝的厉害，喝的打架聊生，他骂我吧，我都骂他。到后来我一想，我骂他，我犯罪，我不骂他，不骂。后来我接他，接他也犯罪呀、我都。不接，我去了，他在这祷告哭。我也给你打过电话，黄建兰老师。我得起来哭，他在这天天弄我祷告，在这痛苦流泪的祷告。我这不叫他喝酒，我都说神也说，我说他在喝你喝的紧，喝的脸叫他不要脸热气。不敢说我不嫌，谁都骂我不嫌，今晚别对身体有负责任。我都说的你别喝酒，你对你个人负责任。怎么说也不管，这年前了吧，一到这个12月21喝20喝酒喝的胃盘空。天明都去不愿意，不愿又搬的这个市医院，服了14天天心这个医院，胃盘空、脑梗、急性的各方面的好几项，过春节都在医院里过的。
哇！
这是新的美意，天赋的美意呢。老那个医大夫不叫他吸烟，不叫他喝酒了，这把病吧，这恢复洗好了。80%的好了，这2个月零8天没喝酒了，也没吸烟了，我想为主做见证了。
是感谢主啊！我大概猜一猜姊妹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过去丈夫喝了那么多年的酒，而且他跟你的关系也不太好，那你就流泪祷告啊！我有听到这个，你不放弃，对。然后呢，他经历了就是身体上的一些因为喝酒可能就影响身体健康，而且还要到医院去，对吧？然后现在经历到了，他得痊愈了，所以现在不喝了。主要是这个，感谢主哈。
我给你讲讲， 还有一点事儿，俺儿媳妇这个事儿呢。
嗯嗯，是的。
俺儿媳妇吧，
对，
去年六月份送学生高考，给你家那个
高考
放假了。
嗯 嗯, 嗯，是六月高考，那我们要为他祷告了。
对 对, 对，
好。
那也为祷告吧。
嗯。
这个日子碰假了，碰了假了呢，经了司法了，俺儿媳妇这个动这个胳膊子动手术，动了四个多小时。
嗯。
因为司法呢，他那边碰他的呢，不想拿这个钱是怎么弄的？那回经司法法庭这个这个解决这个事来没解决成，俺儿在外边吧，也没跟俺说，我听俺闺女说的。
嗯，
我想求神祷告，给他祷解决这个事呢。
是好。感谢你姊妹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做的见证，因为呢我希望我们做节目对，
谢谢上帝这一位大
好，
谢谢你，
是的，不客气，哇，
李老师这话
谢谢，对，哇，姊妹非常的兴奋，
对，
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还想要补充最后一些些，我们所以要争取时间，我跟天梦老师，今天我们听到两个非常感恩的听众他们的分享，我想问再补充就是说老师，因为今天的时间我们非常的丰富，
嗯，
你刚刚说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多的行为的背后都很多的原因，我们不单单只看表面，你刚刚说的那个冰山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套用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嘛、
嗯、
这个可以跟我们多补充一下嘛。嗯，
对，其实呢刚才说冰山哈，我们能够看的就是别人的行为，
嗯，
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可是行为的背后还有我们的感觉，还有感觉的背后有我们的期望、我还有再深一层就是我们的渴望，那渴望再来的话其实到我们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自己还有我们的灵命、所以呢在冰山的底层就是最下面的，其实我们都在活出我们的自己。那如果我们好像说刚才这个女儿13岁，她根本还在寻找她自己的话呢，她很多的混乱，或者是我们的自己也给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原生家庭去影响，所以呢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我们自己。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很多的对抗，也有很多的讨好，也有很多的我们会跟人家吵架。其实我们跟其他人的互动呢也表达了其实背后我们的问题啊、有不健康的互动的方法。所以呢好像刚才说这个女儿她还在寻找她自己的话，她的成长也不是很顺利，
对，
因为原生家庭有很多的变化、哦、那所以呢她要面对的是很复杂的需要，所以我是鼓励我们每一个，我们不要单单的去看对方的行为，我们多了解他背后的感觉、他的期望，还有他的自己，
对，所以
生命的需要。
是的，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可以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以往后天梦老师可以多跟我们分享这一部分、因为你刚刚说的这种的认识，除了是跟家人相处上、就算是不套用在那个青少年上啊、好像刚刚那两位姊妹她比如孙姊妹她自己分享的那个找工作，
对，
其实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对吗？
是，
嗯，对对，还有这个跟家人传福音也是一样，
是、
因为你要了解你的家人、他们一些的根本的想法和自己为什么有不一样，然后多了解对方也多了解自己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
对、
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埋藏在我们背后的、都带着我们成长的故事哈、可以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单去处理这个行为的问题，
对对对，
如果我们的焦点在只是看到问题呢，那我们的关系不会 去修好的，我们的关系就是会很多的冲突，
嗯，
那我们没办法去了解我们自己还有对方，
嗯，
所以我觉得背后我们要有耐心的慢慢去了解对方，也了解我们自己，
嗯，
一同的去成长。
对对对，那在于了解对方和自己的话，有一些方法其实也是可以鼓励大家。当然，去听，最比较容易就是说，你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去制作一些的栏目，
嗯，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从圣经的这个信念啊，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来帮助你去认识自己更多。
嗯，
还有就是有一些的栏目就去教导比如亲子呀，嗯，还有这个夫妻关系啊，这一些呢，其实我们说哈，人要成长呢是需要学的啊，老师，所以到现在天梦老师还在学，他你是老师也是学生对吗？
没错。
对，这个老师呢他也是要去教学的，至于他自己也在学，所以我的，
嗯，
经常在节目当中都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嗯，
这个学习呢是没有完结的，就是说只要你有一天你愿意学，你也要花时间去愿意，比如好像古弟兄我非常欣赏，
嗯，
他就是一直他知道他就是需要，还有他知道自己的限制，
嗯，
他就会在他的有限的当中，
嗯，
他还打电话来，还会寻求帮助咨询。那所以鼓励大家呢继续的学，不要以为说我只是试了一两次没有这个实际的改变我就气馁了，就觉得要失败了，哎呀没用啊，这样子不行的啊，我们要就是每一次试了我们都有一些进步，然后再试，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一个进步。
对，其实每一次的成长就是迈向一个更好的生命。
对，
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都在成长，
嗯，
在主里面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是的，好啊，那么哇，今天非常的完整，我们最后就给大家做一些的补充，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电话号码要记得就是13229966322。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
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